好，我们要拿我们的圣经，我们要翻到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。上个星期我们学了第一到第八节，第一到第八节。我上个星期也说，这段经文是这章是比较长，是48节。我们说我们要花几个星期，要学习它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第9到第22节，能看这个故事。你说瑞牧师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学习这个故事？因为这个故事对我们外邦人来说是重要，我们要了解它，我们也能看神用什么方法去传福音。上个星期我们看第1到第8节。我们说有一个人叫哥尼流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是后来他就开始相信那个犹太教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他光，他听到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信仰，他觉得有道理，所以他接受了，然后他就一直做他知道做的事情。后来神就差一个天使去告诉他要去做什么。但是上个星期我们说这是特别重要，因为那个天使没有把福音传给他，没有给他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并不是天使的那个责任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。所以那个天使没给他传福音，他就告诉他他要差一些人去叫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彼得，他要告诉他在哪个城市，在什么地方就住，要去哪个地方，他可以找到彼得，彼得可以告诉他他要去做什么。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就看第1到第8节，就说那么简单的那个事情。但是我们今天从第9节要开始，一直到第22节，能看这个。这个情况能了解，他们的事。所以我们先要看第9到第16节，在一起读，我们要在一起读啊。好，我们要开始第二天。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母，感谢你，我们可以再学习你的话。我求你帮我们了解，也帮我们接受你的话。我希望我们可以接受，然后可以去信，可以去做。我求你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是我们知道那个哥尼流他差了几个人去叫彼得，那个天使就告诉他彼得的名字，告诉他彼得住在什么城市，也告诉他住在谁的家，所以他很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去叫那个人彼得，所以彼得可以给他们传福音。这个我刚才说，我要再说，天使 不会传福音。如果我们不负我们的责任，天使不会去给人传福音，这就是我们的责任。每一次在圣经中，天使没有给他们传福音，他告诉他们，他们能去什么地方，或者能去找什么人，那些人能告诉他们耶稣的好消息，但是他们自己不会把福音传给人，因为这是人的责任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，不是他们的事情。所以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第二天他们就去了，第二天他们就到了，就到那个地方，他们很快就到那个城市。圣经说，彼得约在五更上房定去祷告，所以彼得就祷告。我们知道这是中午的时间，所以在中午他就上去就祷告。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。彼得他已经做很多事情，做很多神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他不知道以后神要他去做什么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他花了很长时间祷告。你说瑞牧师哪说的？他是说他在那个午正就午饭的这中午的时间就去祷告。我们要看第九章第四十三节，第九章第四十三节，黄牧师，我请你站起来，我们读。
此后，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，
所以他住了很长时间。为什么？他没做什么，他没有给他们传福音，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了。圣经也没告诉我们他去那个城市给他们传福音，因为很多人已经听说过。他在哪个地方做什么，他就花时间祷告。以前神就很清清楚楚地告诉他，他要去做什么，要去什么地方传福音，要给谁传福音。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地方，彼得发现了他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他不知道那个下一步是什么，所以他花了很长时间祷告。我也要说，如果我们不太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去做什么，我们也要花时间祷告。所以彼得就花了时间，就每天祷告。在这儿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中午就开始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认识神的旨意，他要知道他要走的那个方向。他自己不能决定，他需要神带领他，他需要神告诉他他要去做什么。所以我觉得他在哪个地方花了时间祷告，要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，要很清楚知道他要走那个方向。然后在第十节他就饿了，要去吃饭，但是他说，他就开始看那个遗像，就开始看那个遗像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祷告了，我们不知道是多长时间，因为圣经没有说。我们知道中午他开始了，然后他饿了，他要下去，因为他在上面，他要下去吃饭。但是他下去之前，他开始看那个遗像，就开始看那个奇妙的事情。你说瑞牧师，今天神会使用那个方法让我们看那个遗像，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吗？今天他会使用他的话，我们不需要看一个遗像，我们不需要做梦，他在他的话里会带领我们，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。所以他就开始看那个遗像。然后我们我要说，彼得他有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遗像，我觉得不是神的回答，我觉得不是神用这个方法就回答他的祷告，因为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方向，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。我觉得这是神要 准备彼得，他要准备彼得。为什么要准备彼得？因为彼得，如果因为他是个犹太人，如果他看一个外邦人，他就看不起他，他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吃饭，他不愿意跟他们有什么沟通，他就特别不喜欢那些外邦人，所以他开始看那个遗像。我觉得这不是神回答他的祷告，我觉得是神准备他的心，所以他可以接受那些前来的人。我们看第十一到第十三节，我们要再看他的那个遗像，在遗像中间他看到什么东西，什么事情。那黄牧师，我请你为我们读。
看见天开了，有人影向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四个四角睡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飞鸟。又有声音向彼得向他说：“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”彼得却说：“我这是不可的，凡食物和不洁之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
哇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啊。彼得说主，但是主告诉他他要做什么，他说我不做。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，我们说耶稣是主，我相信耶稣，我相信神，我就是他的儿女，但是他吩咐我们去做什么，我们说哎，我不做。他是主，但是他不是我的主。所以彼得就用这个方法，他说主，但是他不愿意去做。因为在他的那个意象中就看到一些对犹太人来说特别可怕的东西，也特别那个就他们就很恶的东西。你说是什么东西？吃的都是不同的那个动物，但是这些不同的动物都是犹太人不能吃的，比如说猪，他们不能吃猪肉。我常常祷告之前要吃猪肉，我就感谢主彼得看到那个遗像，因为现在可以吃啊。哎呀，虾也不可吃，那个螃蟹也不能吃。哇，感谢主啊，你们也感谢主啊，哈哈，对吧？很多很多东西那些犹太人不能吃。今天我没时间看，但是你自己想看，你可以看在利未记第十一章，他说了很多很多告诉他们他的要求，可吃的不可吃的那些东西。但是这所有的动物，所有的东西是犹太人不能吃的。然后神就很清楚告诉彼得他要吃。在第十三节圣经说又有声音向他说起来吃。所以神就很清清楚楚的告诉彼得他要吃。所以在那个意象中他看很多很多吃的。如果我们今天看到，我们很多会说哎呀好吃吧，特别好吃。但是彼得没有这种的感觉，彼得有我要跑走的那个感觉，我特别就恨恶这些东西，就是特可怕的。因为如果我摸他们我不能进去那个圣殿，不能祷告，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个犹太人就有这种的那个思想。所以彼得看他们他就觉得啊，不行，我不愿意吃他们。第十四节我刚才说他说主，但是他的主告诉他去做什么，彼得说不行。 我不愿意做。所以他的问题是他很多犹太人不能吃的，但是神就告诉他吃吃。所以在他的心里有一个问题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呢。他知道圣经旧约的圣经利未记说他们不能吃，但是神在这个异象中就告诉他他必须吃。但是彼得说的不行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犹太人，我没磨到，我没吃过，我不愿意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，但是我们不听从他的话，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不是主。所以彼得有这个问题。那我们要看第十四到第十六节。
彼得却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食物和不洁净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，这样吃了三次，那物随即就会洁净去了。
彼得看那个异象中间的事就看三次，他就三次看到那些动物，三次他就听神说你要吃，三次他就不愿意吃，然后他没看到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在彼得生活中这个数字三你会常常发现。三次他说我不认识耶稣，对吧？三次耶稣复活以后就问他你爱我吗？在这儿三次神让他看到这个异象，就让他看那个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彼得有点硬啊，他的心有点硬啊，他不是很快接受。你看约翰，耶稣一说约翰就做了，但是彼得常常怀疑，他不清楚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就像彼得有点硬啊，我们需要时间，要等一等，要看一看。所以彼得在第十七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他就想了那个事情，就是这有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我看那个异象，为什么他让我看那个不可吃的动物，为什么他告诉我要吃？现在我们都很清楚，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让彼得知道所有的人可以听到耶稣的好消息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，世界上的人，这也包括那些外邦人，因为以前他们只给那些犹太人传福音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但是那时候彼得他不太清楚，他不知道。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说我们现在神会使用他的话带领我们，因为如果你有不同的人看一样的一个那个异象或者做一样的梦，他们的解释会不同的，会不一样的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想，哎呀，是什么意思，是什么意思啊。我听两个牧师，他们就不同意那个施洗的方法。一个牧师他是浸信会的，他说你要把人就浸水才能说这是受洗。那个第二个人说，第二个牧师说，没问题，如果我们点水或者把水就倒打在他们的头上，这就可以。那个 浸信会的牧师就问他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，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做了梦。他说，哦，是吗？你做了梦，你看什么东西？他说，我看一个牧师，他是在水里，我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，他就进去，那个牧师他就拿了一个丸子，就拿了那个水，就把这个水就倒在他的头上，所以我知道点水倒水是可以的。那个浸信会的牧师说，不行，我昨天晚上也做了梦。我说，是吗？说是。说我看到一个牧师，他就站在水里，然后来了一个基督徒，他从兜子里就拿了一个手枪，就在用那个手枪就把那个水就放在他的头上，然后他就笑了。那个牧师说，你在那儿就拿到那个水枪，他说，你拿的那个丸子在同一个地方啊，都是我们自己说的吧？那什么意思？人能看很多很多以上，但是他们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。彼得他知道他自己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他祷告，他要知道神的旨意，然后他看那个以上，他很清楚这不是神的旨意，但是他不知道他有什么意思，所以他。想，他就开始想，然后再我们要再看第十七节。
彼得心里正在猜这些牧师所看到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。
那好，这么看，他就想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他需要神告诉他。他需要神带领他才能知道，所以他就想了，他没说什么，他没有说哎呀我明白，他没有说啊现在我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他就想啊这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神让我看那个影像，为什么他告诉我吃这那不可吃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，我们能看到神的方法，我们会看到神他要呼召人去传福音，去当传教士，去当牧师。我觉得我们看到神他的方法，所以在这段经文我就要给你们说，神就常常用什么方法带领人去当传教士，去带领人去当牧师，去各个地方传福音。第一，我们说哪个人必须让神准备他的心，哪个人必须让神准备他的心。我刚才说彼得他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，这不是我觉得不是神的回答，我觉得是神是用这个方法准备他的心。如果他说呀，神告诉我我要站起来，我要吃那个不可吃的，哎呀，如果神告诉我做，我必须做，但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以后我们知道神要差他去给那些外邦人传福音，所以他看那个异象是要准备他的心。我们必须有一个准备的心。有的时候我听一些人说，以前我不在神的面前，我不在教会，我不常看圣经，我不常祷告，然后有一天神就呼召了我，就让我知道我要去做他的事情。神在这儿没有用这个方法，他虽然彼得的心就准备好预备好，然后他就呼召他去做。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不聚会，不看圣经，不祷告，他怎么会接受神的旨意？他不会。所以我们知道彼得神已经准备他的心。 这是第十四到第十六节，然后十七到十八节，彼得就看到他们的需要，彼得就看到他们的需要。我们再看第十七到第十八节。
彼得心里正在诧异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跟随所差的人已经返回到自己家，站在门外，喊着问：“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”
这些人是被那个哥林流就拆了，他们要去找彼得，然后要告诉彼得他们的情况，所以彼得可以回去告诉他们他们要去做什么，告诉他们耶稣的好消息。以前彼得他没想到外邦人能接受耶稣，他没想到外邦人能做基督徒，所以神就预备信，然后差这些人让彼得看到他们的需要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人必须看到人的需要才能去传福音，才能去当传教士。我不知道我以前给你们说但是我们来中国之前，我跟我妻子我们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祷告，为中国祷告，为中国人祷告，花了很长时间，神就预备了我们的心，但是我们就开始看中国的需要，那么多人，传教士不多，牧师不多，愿意去给他们传福音的人也不多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需要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看到世界上的需要，世界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。我希望我们教会能看到中国的需要，还有世界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可以差很多牧师、很多传教士去给他们传福音。怎么说呢？我要看第十九节，那咱再看第十九节。
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：“有三个人来找你。”
所以他就告诉彼得，三个人找你要跟你说一些事情，这肯定是那个圣灵的提醒。他就差那些人，这三个人去告诉彼得，这是他的那个感动，就感动他们，他就提醒他，让他很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个事。这个我要说清楚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能看到中国的需要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看到世界的需要，但是我们还需要神的灵呼召我们去。如果我们看到那个需要，但是神没有差我们去，我们在几个地方要差人去，我不去，因为他没有让我去，他让我看那个需要，但是他没有叫我去，所以我可以帮助神召他们去的人，我可以帮他们去传福音。我来举个例子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最近我常常为一个城市祷告，可能三四个月之前我就开始了解他们的需要，就明白有需要，明白那些人需要一个牧师，需要一个传教士去带领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还有一个教会。那个需要我看很清楚，这是我知道的，但是我也知道神不要我离开北京， 现在他要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哪个地方，就是可能你们我有几个人是从那儿从哪个地方来的，就是太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花了很长时间为这个城市祷告。我看有需要，我希望我们能差一个人去开个教会。我的大希望是我们在每个省会能开个教会，但是这个需要时间。但是最近我就为那个太原祷告，但是我知道他不要我去，他要我在这儿。但是我觉得以后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，但是以后我们教会会有机会差一个人去开个教会。所以神会让我们看到那个需要，但是只看那个需要是不够的，因为每个地方都有需要，每个国家都有需要。看到那个需要，但是如果神要我去，他会很清清楚楚的差我去，他会呼召我去哪个地方，去给他们传福音。所以在这儿，彼得他看了那个异象，我觉得是神预备他的心，让他看那个需要。但是他们去敲门，我觉得就是那个圣灵提醒彼得，让彼得知道啊，这就是我的旨意。然后我们要看第二十节。所以在第十九节，他说是圣灵向彼得说，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灵的感动，对吧？这不是彼得自己的思想，不是别人给他说，这是圣灵就感动他的心。然后在第二十节，他就很清清楚楚的吩咐他，你要去。以前看了那个异象是预备他的心，让他明白有需要，哪些人来了要让他去给他们传福音，他能很清楚看到那个需要。但是后来圣灵很清清楚楚地告诉彼得，你必须去。神呼召人，他会用这个方法。很多人能看那个需要，但是神会使用圣灵感动他们的心，让他们知道这就是他的旨意，他们要去。然后第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我们看彼得他就听从神的话。我们要再看二十到二十一节。所以圣灵就告诉他，你跟他们一起去，别怀疑，这是我的事情，这是我带领你去的事，是我差他们找你事情，所以你不用怀疑，你就陪他们去，给他们说我的好消息。所以第二十一节彼得就去了。我就是挺有意思，在第二十二节那些人他们就说那个哥尼流的事，就告诉我们，也告诉彼得哥尼流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看第二十二节。
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诸国所称赞，他蒙一位圣先知所赐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
就挺有意思，他是一个在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上个星期我们也说了，好人需要耶稣，好人需要救主，他需要一个人，一个拯救者。所以他们说，哎，他是非常好，他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我们要记住了，这些说的人，那个哥尼流就是他们的主人， 所以他们说很多好听的话，哎，他真不错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人的眼中，人是好的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都是罪人，罪人都需要一个救主。所以他们就说他是好人，但是彼得知道他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。下个星期我们要看彼得就去给他们传福音，很多很多人就相信了。但是今天我要强调神使用的方法，他要差一个人去一个地方给他们传福音，当牧师，当传道士，他会预备他们的心，他会让他们很清楚看到那个需要，但是他会特别的带领他们，只看到需要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受到圣灵的感动才能去。然后我们要模仿彼得，就不怀疑就去做神的事情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